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首先是热点评论。财新周刊等路媒日前刊发长篇报道，起底中国特色富翁郭文贵之后，人在美国的郭文贵出面反击财新总编胡舒立，并单挑胡舒立在媒体上当面辩论，引发网络轰动。那么据称为王岐山亲自出马美国追捕的二号人物富豪郭文贵，如何成为中共反腐运动中的抢手货？郭胡之战是否会改变中共的反腐棋局？美国之音首先请时评人进行热点分析。
好，下面我们有请节目的嘉宾，一位呢是美国民政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在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何先生你好。
好，大家好。
嗯，好。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中国北京参加节目。张先生你好。
你好，各位好。
嗯，好的。那么首先我想请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那么这个呢，郭文贵和胡舒立的碰撞为什么在网络上引发这么大的这个轰动呢？这个事件呢，它的看点和亮点在哪里？信息量有多大？张先生。
我觉得信息量比较大，就是一个是。各有背景。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梁子比较老，比如说像这个，几年前关于这个鲁能，就是谁的鲁能这篇文章，揭露了一个家族，就是侵吞国有资产的这个故事。最近这件事儿，就刚刚发生的这件事儿，我觉得其实是那个事件的一个延续。那么再有，我第二个感觉就是，我觉得现我们曾经预测，就是今年可能是这个斗争到了关键时刻，是可能是拳头最激烈的一年。所以现在我们看，现在这个目前这种攻击的手法来看，可以说是已经是一种超限战了，就是不再有底线了。这个什么手段都可以上了，这是一点。第二一点，他可能也是，并不是，虽然好像是对着某一个对面的人喊话，其实不是，他喊话的那个对象是他背后的那个人，就对方背后的那个人。我想，这个信息量也很大。当然，这个后续的发展，我估计我们还要再看一段时间。但是现在我相信，就是很可能会出现比当年王立军那些事件更轰动的事情，都会逐渐的显示出来。所以我们现在大家要有耐心，好好的往下看。
嗯，和平先生，我们看到郭文贵在他这个公开的声明当中呢，爆了一些猛料，其中包括胡舒立女士和北大方正集团的 CEO。李友有一名私生子，其中呢还谈到了他和已经被拘留的这个前国安部的副部长马建之间的关系等等。你认为郭文贵他的这些暴露当中有多大的可以相信的地方？有多大就像这个胡舒立他所在的财新集团声明当中所说的是造谣的成分？
我觉得这个作为我们这个一般的读者和观众来讲，很难去判断它的这个真假和是非。但是这个事情的关键的意义就在于，首先还不在于它是不是事实，首先在于这个反贪的这个过程中间啊，这个被告、被审问者、被调查者有没有基本的权利。我们在节目里面不断的呈现一个我在节目里面不断呈现一个最基本的东西。一方面，任何国家、任何民众当然是都是支持反腐败的，单位支持是反贪的。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的反腐败之所以令人担忧，之所以我们给予很多的批评，就是没有给予被告一个基本上的这个人权的尊重，基本上权利的保障。这个权利的保障就是应该让他们的声音也能发出来。如果一个被告他的辩护不能得到根本上的尊重，那么我们觉得这个审判、这个反贪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简单的权力斗争，而是一种法治的倒退，而是一种比反贪还可恶的、可耻的一种法律上一种倒退。 然后中国的反贪就存在着这么一个严重的缺失，一方面它反贪的部门是一个非法的不具有国家法律意义上的一个党的系统，第二个就是媒体的报道啊，你部长在台上，一个副部长在台上，哪怕是一个司局长在台上，你媒体都不敢出一声，等到这个人一旦被抓了啊，一旦被追捕了，你就铺天盖地的所有的啊，这个关于这个人的这个一切的丑事就被你夸张，就被你编造，就被你放大出来。这个时候一个非常非常恶劣的一个环境，那么要给予被告人一个辩护的机会，是衡量一个国家是文明和野蛮的法治上的一个基本上的一个标志。那么郭文贵这个事情，他是不是讲的事实？我们希望未来通过更公平的法律平台，更公平的舆论平台，给予双方，给予各方一个辩论的一个机会。只有更多的辩论机会，只有更多的事实表现出来，我们才有真正准确的这个啊，说谁是谁非，谁讲的有没有道理，我们才有可能更多的依据。否则的话，现在你像胡舒立新啊、女士所领到的这个媒体啊，当然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媒体，是一个很值得看的一个媒体。但是他的媒体能够在中国大陆生存，我们都很显明，他是得到了某等官方势力的一等支持，所以他做出了一些很勇敢的报道。比如说，他领导的媒体揭露了这个曾庆红的，刚才张先生不大好讲的，就是这个鲁能啊，那就是指的就是啊这个曾庆红家族。对吧？那但是最近几年的报道呢，有些报道提供了很多的细节，带我们了解官场和商场的丑陋啊，我们确实得到了很多的材料。但是呢，另一方面，我们又感觉到了他没有给予被告啊，没有给予那些被拉下来的贪官污吏啊，有一个辩护的机会。那对于我们来讲，这一部分其实是比官方指责的一部分呢还要来得重要。因为这样的话，我们才有更多的事实真相呢呈现在我们面前。那葛文贵这个事情的意义就在于，表面看是他们互相乱咬，但实际上呢，也许葛文贵现在在美国，他有一个机会呢，能够发出他的声音出来。像李友现在已经被抓了，他是根本没办法去辩护，对不对？这个薄熙来这么一个堂堂的前政治委员，他在法庭上的辩护也通过一个扭曲的方式呢，来传播大家，而且呢误导大家呢，那就是法庭真正的声音。实际上，薄熙来最关键的一些话根本就没有传播出来。那这样一种传播的方式根本就不是直播。那我觉得我们要通过这么一种媒体传播这么一种声音，要给予任何一方公平辩护的机会，则是了解我们事实真相的开始，这是真正的开始。至于他们两个人的权力斗争是怎么样，他们是谁诬陷了谁，谁告了谁，那是一个另外层次的问题，那是一个技术层次的问题，那个是需要严肃的法庭的调查和严肃的事实调查，才能这方面有判断是非的一个基础。
嗯，张立凡先生，正像和平先生刚才所指出的，过去呢，包括财新网在内的一些中国的媒体发表一些所谓的起底的报道之后，由于被报道的人都在中国国内，他们没有办法来进行自我的辩护。现在郭文贵他在美国，而且种种迹象来看，他没有被封口，仍然有言论自由，仍然能够提供他一方的观点，而他单挑胡舒立要跟他进行公开的辩论，在华盛顿、在伦敦、在北京任何地方都可以，他可以请胡舒立来主持，也可以请其他的人来主持，而且给胡舒立足够的时间在四月份和他进行公开辩论等等。你认为现在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改变中国反腐以及反腐报道的格局？
我觉得现在他可能是手握猛料，那么这个情况此前我们也谈到了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可能手握猛料，那么郭文贵他的作风来看，他一向是比较生猛的，而且做事呢是这个非常的这个有些不择手段的这么一种，所以我相信。这个背后其实是两个部门之间和两个主子之间的博弈，这个郭文贵他只是前台的一个棋子儿，所以现在要看的是他背后的那个人 以及他们曾经掌握的，比如说我们知道的马建的那个系统，他们和他们的对面，那么当然就是中纪委这个系统，这两个系统现在可能面临一场这个对决。那么现在来看，以往有很多的所谓叫做未料，那么这个未料其实也大多是通过这类部门以特殊的途径得到的，所以我们可以相信，可能这个为了他们自己的安全起见，无论是这个令完成的哥哥也好，还是国文会的主人也好，我想他们都已经预做了相应的安排，他们的目的就是要阻击现在这个中纪委所发动的这场这个决战，他们需要打一个阻击战，但是这个阻击战能不能阻击得了，我感觉可能现在双方的力量对比还不足以进行决战。
嗯，
为什么这么说？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要说起来，这种事情在以前就很简单，比如毛时代搞掉一个人很容易，甚至于这个到了毛去世以后抓四人帮也很容易，这个动用一点力量就抓了。那么后来像包括邓小平处理这个北京学潮等等等等，他们都有办法使用铁腕，可是到了现在这个状况，我觉得有点奇怪，就是虽然面临对决，但是好像双方都没有采取那个最果断的措施，这是很奇怪的。那是不是说明他们的力量，双方都缺乏对决的力量呢？我是做这样的思考。谢谢。
嗯，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我想问和平先生，就是刚才您谈到，就是说这个台新媒体呢，它是有它的生存之道，它有这个非常高层的后台。那么在台新媒体对这个郭文贵他的报道中说了，就是说郭文贵呢就起底他的这个发财之道的时候，说他就是社会主义特色的这么一个富翁，那么明显的是直指中国的这个社会主义特色这样一个概念。您怎么解读这个媒体能够对社会主义特色呢做出这么一个这个可以说是讽刺呢？
这种讽刺就是有官员，中国的这个高层的官员啊，人格上是非常分裂的。他们一方面呢又嘲笑啊某一些社会的丑陋的现象，某一些社会上抬手的人的发财后的升官啊是这个体制造成的，但是另一方面呢他又通过这样一种体制呢来显示自己的权力权威啊。你像财新杂志一样的，就是这样一个独特的媒体能够生存，如果没有社会主义这么一种体制，它也很难生存，对吧？那么这个中纪委也是一样的，他今天能够显示出这个王岐山的铁腕，也就是因为这么一个封闭的体制，这么一个不公平的体制，这么一个不透明的一个体制呢，给予他一个机会啊，就是使他来显得他很强势、很权威、很有力量。其实他的话语如果进行在公开的辩论之下是没有力量的。像王岐山他在这个中纪委的春节这个团办会上就讲了，我们不信邪啊，我们不信一党独裁啊，大概的意思啊就是一党专政啊，一个党啊就不能解决腐败问题啊，这段话都是没有逻辑的，对吧？没有逻辑的，恰恰这个相反，你就是一个信邪的人啊。如果你不信邪，你怎么会动用中纪委这么一个很邪门的机构就进行反腐败，而不是去支持一个国家建立一个正常的反腐败机制呢？而且你不信邪，你怎么不去查李鹏家族啊？你不信邪，你怎么不去查江泽民家族啊？你不信邪，你为什么马上公布这个你所掌握的曾庆红家族的问题啊？你是信邪的，政治就是要信邪啊！政治，尤其是文明政治，就是要遵守最基本的东西。所以我们非常担忧的，也一直怀疑的是，中共现在所的反腐败，所谓的现在所做的一种方式，只是一种权力斗争，只是一种可能更恐怖的政治生活的一种开始。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就是说啊，这个十八大以来，中国的政治不是越来越清明，而是越来越肮脏，更多的异议分子被打压，更多的肮脏的这个互相这个栽赃的事情在不断的这个发生，更多的失去了这个自由， 媒体受到了更多的管制，人群出现了更多的倒退，啊，出现了更啊这个左的极端的和僵化的这个意识形态啊，所以你再怎么不信邪啊，你本身走的就是一条邪路嘛，对吧？如果当然你一直走在一个邪路上，你都是看别人的人，当然你可以说是不信邪。所以我们所提出的看法呢，就是试图发出一些不同的声音，因为这一等不同的声音是在中国是没有的。葛文贵我不知道他的手里掌握的材料到底有多大的真实性啊！我前面讲了一定要通过一个严肃的法庭的调查和更多的事实的揭露出来我们再判断，但是要给予一些被告啊，甚至被中国官方媒体所批判所揭露的人一些辩护的机会，我觉得这是文明的基本常识。
好的，谢谢和平。那么公规事件呢，我们相信呢他的这个好戏还在后头，
是的。
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这个热点短评大概只能到这里结束了。
不过我们在今后的时事大家谈还有焦点对话节目当中会陆续的向各位听众观众来进行报道，请您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